事情呢是两件事，或一件事分成两件，那就是耶稣要去医治这个管会堂的叫雅鲁的女儿，然后在去医治的路上呢，他又医好了另外一个女人，就是这可能我们还算熟悉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一件或这两件事情呢，也有一些叫我们很困惑的。我通常在讲到的时候呢，希望避免这些，不过既然今天我们谈这个比较熟悉的呢，我想我也把那个困惑的讲出来。不是主题的重点，但是也需要谈一下哈。就是这件事情还有在圣经很多地方哈，包括福音书里面同样在记载耶稣的事情呢，记的方式内容不一样，我们很难调和。比如说耶稣的降生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各位，这我们已经太熟悉了。耶稣降生嘛，啊，东方三博士来，然后野地的牧羊人来。但是你再稍稍看一下马太福音和约翰和路加福音讲，你就发现不一样，甚至有很难调和的地方。那耶稣的复活就更难了。我们到底是有几批妇女去？谁是最先看到的？看到的是什么？然后那个次序很不好弄。在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在马太福音讲。雅鲁来跟耶稣讲说，我女儿死了，请你，我女儿已经死了，但是似乎她很有信心哦，我女儿死了，但是请你呢去救我的女儿哈。那这马太福音讲的，你按手在她身上，她一定会活起来。哦，这雅鲁蛮有信心的。有人说这雅鲁就是劝耶稣去救那个百夫长仆人那个雅鲁啊，很有可能哈。我女儿死了，请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会好了。各位，这是很大信心。我没有这个信心，各位，我们当中我看也没有人有这个信心。在还没有死的时候，你请牧师去祷告，希望她能够好，这已经是不得了的信心了。起码在我们福音派教会不太多的，我们就是通常。大家知道，哎呀，十之八九不是十之八九，十之十啊，大概都是就会死掉就去了的一个让大家得一点安慰啊，在临终的路上平安一点。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人打电话给牧师说，就通常会说啊，牧师，我爸刚刚过世了，我母亲刚刚过世啊，请你来就是安排一下后事嘛。大概不会说牧师赶快来，我爸死了，先来按手让他好起来。我。各位，这种信心好像我没有看过，所以雅鲁的信心还不小。但问题是，这是马太福音讲的，马可和路加呢就不是这样讲。马可和路加就是他跟耶稣讲，我小孩快要死了，你赶快来，那么你祷告呢他会好。这就是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他小孩死了没有？我以前看圣经看到这里的时候就非常愤怒，非常生气，也非常沮丧，也非常失望，也非常害怕。就圣经到底可不可信嘛？这么一件小小的事情记载都不一样。那各位，这是我们会碰到，这不是我今天主要要讲的。我们会碰到这些困难，碰到这些困难的时候怎么办呢？那通常一般平信徒呢，我们根本就算了，不太管他。有的时候也不熟悉，看了马太福音已经忘了马可福音讲什么了，所以不是太大问题。那但是更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用不熟悉来避免应该面对的问题。然后如果你到神学院里面呢，啊，就有一些讨论了，尤其深入研究一些讨论。那很多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信心就会慢慢失去。好，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但是的确是由于雅鲁的女儿的问题引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信上帝能信到什么地步。那我也只能先给各位一个建议，起码这是我的建议，传统教会建议，就是我们不一定都能解决问题，我们也不一定能把圣经的那矛盾的地方调和得很好。我觉得恐怕我们一辈子都没办法，恐怕到主再来几千年也没有办法。那么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起码我求主帮助我，不是我能调和了才信，我总是先信他，我总是信他，我信他，我承认有很多的痛苦艰难，起码对我来讲是痛苦和艰难，我觉得这很严重的事。但我没有我不是解决了我才继续信下去，我就继续信下去，求主帮助我。这不是一个迷信的态度，而是如果不这样，我觉得我根本没有办法再生活下去。 我必须肯定圣经是上帝的话，有他的权威。这样我在了解上有错误或者了解上不明白的时候，我可以继续去了解，而且更重要的，我在实行上有困难的时候，我可以继续去实践。各位，这两件事，了解圣经跟实践圣经是不太一样的。了解你的信仰和实践你的信仰不太一样，了解你的太太是什么样的人和你要怎么爱她，这不太一样，但是也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我总不希望我们的信仰是空洞的，是空泛的。我们信仰不但不可以是空洞空泛，我们信仰必须很密切的跟圣经里的每个字连在一起的。那我也发现很多时候神学家和牧者，我们就尽量躲避这问题，因为圣经实在太难了，太多困难了，那我们就讲一讲吧。但是在我们实践的时候，我们就不太去碰它，甚至很多时候聚会啊讨论，我们根本都跟圣经可以没有关系。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不要躲避问题。好，现在有个很大问题，这问题是雅鲁的女儿到底死了没有。然后其次一个问题，对当时来讲，对那个父亲来讲，不管死了没有都是严重的事，只是对我们旁观者来讲就是有两个问题，对雅鲁就是一个问题。我猜了，我目前想办法能调和，就是雅鲁知道他女儿死了，但他还有一点信心，就跟那个拉撒路死的时候很像。犹太人听说了，我也不知道解经家讲对不对，就是犹太人是说一个人如果死了三天之内，如果上帝怜悯还有可能活过来。这个跟我们一般的常识和迷信，我也不知道叫常识还是迷信，没有差太多。我在我们台湾我觉得算一个迷信了，我不知道现在多普遍哈。就我父亲过世的时候啊，现在他已经死了，那么我就请那个葬仪社要把他搬走，结果我才知道有一个规矩，要等他尸体都凉了才行。我觉得那就是迷信，觉得哦，要等他完全凉了，他大概就不会回来了。你现在就把他拿走，可能是表示你希望他早点死。反正我在医院里就听到这个事情，后来好像看到很多情形都是这样，还温的时候不太敢拿走，因为觉得可能还有魂在那里，或他还在附近可能回来哈。犹太人听说也有这个，但是等三天。我说是迷信，就是说如果他死了，你为了表示你舍不得你父亲死要等24小时，那你等24天又就够了吗？你记得那个樊迟，那个孔子的学生说要守丧3年太麻烦了，那么这样什么都荒废了。孔子就说哎呦，这樊迟真是不仁呢。我是觉得孔子虚伪，那个樊迟很实际。你要等3年，然后在3年手上，然后又在旁边又结婚了，又做了别的事情，何必有这个多余的东西吗？你真的对，当人不认识上帝的话，我觉得任何一个方式哈，都是虚伪和空虚的吧，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挽回死人。好，现在我们再讲到说，可能犹太人有一种想法，就是3天之内还可能复活，3天过了就绝不会复活了。这是耶稣又等了3天的理由。在约翰福音，就他要玛利亚和马大绝对是死心了，又等了1天，结果去的时候已经死了4天了，就是不可能了。就耶稣要对马大玛利亚显出一个他的确是超越了人所能想象的神迹。那这里可能也有点类似，就是雅鲁他也知道耶稣行过一些神迹，现在他女儿死了，他不想，我猜了，我调和的方式就他没有叫任何人知道，他就偷偷跑来跟耶稣讲，你赶快去，我女儿刚刚死了，你来按个手。当然这也可能是迷信啊，就那百夫长说你不必来，你也不必按手，如果你有能力叫他复活，那么这一点距离和这一点时间差距没关系的。但我们总觉得近一点快一点会好一点嘛，这是因为我们人不知道上帝的无限，就总是会用人的有限来讲说啊，快一点近一点希望大一点。那我们也不怪人，人是这样想的。我猜雅鲁是没有跟任何人讲，他知道他女儿死了赶快跑来跟耶稣讲。后来这个事情 大家发现他女儿实在死了，所以后来就说啊，你女儿已经死了。不管怎么样，陆家的写法是特别把这件事，我觉得对我们有帮助，圣经都有帮助。陆家特别写法是，让我们把那个信心呢更含糊一点。信心把它含糊一点，为什么有帮助呢？各位，你今天在教会里常常会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做传道人的都要好好教你的信仰的内容，你要有好的神学，要认识真理，要认识神，要认识神怎么做事，免得你信得很糊涂。我想在我们信友堂里尤其有这样的传统，感谢主，这很对的。但是我也很希望我们不要造成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理智上对信仰的了解看得比上帝还重要。各位，我承认你认识上帝是怎么样一个上帝，认识耶稣是怎么样一个耶稣，这是很重要的，你不能糊里糊涂的。我们需要认识，我们有基要信仰班，我们有初心造就班，我们在课堂上都是这样，希望你能认识，对上帝认识得很清楚。但是你认识得很清楚，这是你主观认识很清楚，你已经进到进阶的地步了，你对上帝的三位一体，所以上帝的预定，上帝的等等，你都越来越清楚了，这是好事情。但是仍然我要说一件事，这个还是你的知识，这个知识可能对你的信心有很大的帮助，但也可能是一种骄傲，也可能你在认识这些时候，你因着骄傲或者因着你对圣灵的缺乏，你心中有认识，脑中有认识，但还是你自己的程度的问题，而不是对那位上帝的认识。上帝提醒我们，在圣经里很多时候上帝行神迹奇事或上帝做事，不因为我们信不信他，甚至不因为我们认不认识他，就停止他的作为。各位，我请问你，雅鲁的女儿信心在哪里？她已经死掉了。我请问你，拉撒路的信心在哪里？她已经死掉，她没有信心，耶稣叫她起来她就能起来。我觉得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信心是很重要，但是还是没有上帝重要。你毫无信心，上帝可以做事。各位，其实是很普遍的，这个世界上所有不信主的人都没有信心，但上帝仍然赐给他们阳光、空气、雨水，不因为他们没有信，不认识上帝，神就收回他的慈爱。这一点我始终觉得我们需要肯定。当然如果我们更能够多认识他，多敬拜他，多爱他，以至于我们知识理智的清楚，以至于我们对人对事都更恰当，这是好的。但是我还是不敢高举我们的知识，包括正确的知识，多过上帝的作为。我觉得在路加的写法里面有这样写法，我等一下会分析哈。在耶稣刚刚去到格拉森赶了一个鬼以后回来，大家都在迎接他，大家都在等候他，因为大家都在等这个很重要的管会堂的摇。管会堂我们中文的翻译呢不像是很地位很尊贵的，那么解经家告诉我们，管会堂的地位仅次于大祭司，所以他的地位很高。女儿12岁快要死了，耶稣就去了。那么在去的时候，如果我刚刚分析的不错哈，就是雅鲁要不就觉得他的女儿死了要赶快还有机会，要不就是他快要死了也是赶快，快要死了耶稣有能力在快要死的时候行一个神迹把他救回来。各位，这些我希望你也能够懂哈。我们常常说第一时间就诊救回来了，他耽误了，他乳癌耽误了，他什么耽误了就不行，这我们都懂。那我觉得耶稣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耶稣受这些限制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就他人性来讲。所以我想耶稣和众人和雅鲁是希望他快一点去，就这有点紧急。就用我们今天来讲，就是刚刚发现一件事情恐怕是一秒钟都不能耽误， 要赶快开刀，赶快治疗，结果有耽误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生活中，我们相信神是全能的神，我们相信，但是神实在常常要在生活中磨我们，让我们看看我们到底信的是什么样的信啊。耶稣被耽误了。第四十三节，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好她。同样这件事情在三个福音书里都有讲，我也请各位原谅了，我就讲直接一点。圣经讲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遥远，有的时候不遥远。这个血漏的妇人看起来就是妇科病，这个血漏的妇人她就是一直有这个妇科的这个困难，十二年，而且花尽了她一切。弟兄们姐妹们，不管我们有没有这方面问题啊，如果你身上有一种长期的慢性病，我觉得那是很沮丧的事。你某一个地方，好，我就说你的脚有香港脚吧，这有算还算普遍，或者有个地方有癣，我自己脖子上曾经长癣，从初中一直到神学院有十几年，哎呀好难过，脖子上长癣就是始终不能去掉，这非常难过，非常不舒服。我们身上有多或多或少的这个病那个病，然后你年纪大就更多一点。各位，这些病啊真是很叫人丧气的，长期的慢性病，或者是牙齿，或者是皮肤，或者是妇科，这就跟我们刚刚讲的有点不一样了。刚刚讲的是一个人性命攸关，但是很短，你去了好了，不去他就死掉了，或者已经死了你叫他复活，或者是不可能叫他复活了。这个妇人的状况就跟我们比较像，我们长期有一些叫人很沮丧的事情，疾病是一个。我这几年高血压是充分体会到这一点，以前身体太好了，身体很好的时候真的那个精神也好，信心也好，然后呢多少也有一点骄傲，多少也有一点硬心，骄傲就是有点自大，不太能体会别人生病或者是别人差劲，不管在哪一方面，身体是一个。还有各位，你读书没有碰到挫折也难免会骄傲，不太能体恤别人。我们现在就体恤这个女人，十二年的血漏，十二年长期的这种病，然后看起来很惨呢。我们男人当然不太能体会这一点，但男人有的时候太太或者是有些姐妹们一个月一次极其疼痛，我们都不太能体会。甚至如果你是女性，你这方面很顺利的话，恐怕也不太能体会人每一个月的那种痛苦。哎呀，神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留下了，允许了太多叫我们很不舒服的事。这个人是特别不舒服，他需要看医生，然后他钱都花完了，所以这个病叫他穷下来了。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他的家人的状况是怎么样，没有告诉我们他的父母或他有没有儿女，或者他有没有家小，这些我们都不知道。但我能想象他很痛，他的痛很难过，也很灰心。各位，长期的慢性病可以把人的希望都脱掉，都没有了。就有人不想活下去了。我们今天在教会也会碰到这样，社会上也是。长期不一定是病吧，长期的债务问题，长期儿女的问题，长期父母的问题，长期丈夫有外遇的问题，长期会叫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的事，是丈夫有外遇，不是我们自己的事，是小孩功课的问题，不是我们自己的事，是什么什么的事。各位，会造成什么？会造成我们想要烧炭自杀。你在报上看到很多了。那这个人还有一个麻烦，他是犹太人。犹太人 把人间许多的不幸，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切的不幸，我们基督徒应该也是这样，把许多甚至一切的不幸都跟罪连在一起。那因此有病应该得到同情，这没错，但是有病恐怕也要受到指责和羞辱。因为犹太人是很清楚的说，你有病，你有不顺利的事，你恐怕得罪上帝了。旧约这非常清楚，如果人得罪上帝，人违反上帝的律法，灾祸就会随着他；如果人顺从上帝的律法，福气就会随着他。旧约很清楚，太清楚了，新约也没有不清楚，只是新约把这个讲得更丰富一点，就是上帝恩典有的时候叫人在犯很多罪的时候仍然相当幸福，同样上帝的恩典和奇妙的旨意叫很多人在顺服上帝当中受到很多的痛苦。你顺服上帝可能有很多痛苦，你悖逆上帝可能很多幸福。就是新约旧约其实也都有讲，约伯记啊、诗篇七三篇，我们平常生活都在讨论这些问题，然后谈不完的这些问题，谈不完我们还要继续谈，因为我们人性就会问这些问题。照我估计，这个女人看到后来钱都花光了，我觉得她跟她的医生关系可能也不会太好，可能她也换了好几个医生，医生恐怕也很沮丧。我不知道医生后来会不会说一句话，你去认罪悔改吧，这不是病的问题，你得罪上帝了。我同样也不知道这女人有没有在生活中得罪上帝，各位，我们一定都有得罪上帝，只是是一件小事还是一件大事，是一件我们觉得可以原谅的还是一件不可以原谅的。她会不会小的时候受过一次性骚扰，以至于这件事让她有罪恶感？我姐姐是一个很大方的人，很大度的人哈。有一次她的一个经验还没有叫我很吃惊，她的反应叫我非常吃惊。我姐姐在中大教授，她晚上喜欢从宿舍走到游泳池去游泳，校园里面她有一次游完泳，我不知道那时候10点11点还是什么，一般来讲中大校园很安全的，她走到后面，后来有个男人走在她旁边，后来那个男人就把他推倒了，要强奸他。那么反正我姐姐那个时候就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说了我宿舍就快到了，你让我回宿舍我拿钱给你。那男人就同意了，我姐就飞奔回宿舍，然后门就锁起来了，就逃过一劫了。这个感谢上帝了。但是叫我很吃惊的一件事是，我姐姐说如果那天我被强奸了，然后她指着我们说，就家人，你们如果因此看不起我，我也不在乎。我在想，我姐姐被强奸怎么会说我看不起她呢？应该同情嘛。我的意思就是说，是不是社会上对一个女人不是处女有很多的看不起，这是一个错误的。她是被强奸，你应该同情她，怎么还看不起她？同样的，当有个女人有长期的妇科病的时候，如果有一些可能出于爱主的，甚至出于对上帝有神学认识的，但是却实在认识的不够完全的，说你要不要看看，你要不要祷告看看，你是不是什么地方得罪主了，以至于你12年病都不会好。各位，我们牧师会不会说这话？会，说这话是要爱人。有的时候我觉得有些现象，有些问题是那个罪没有对付，但是我们说这话也要有智慧，也要有爱心，也要持守一种谦卑，就是我可能说错了。我们刚刚有圣餐，我刚刚讲的话保罗就在圣餐讲过，你们中间生病的人不少，因为你们带着罪在领圣餐。各位，我不是要吓你，这是保罗讲的话。 就是人的罪恶跟这些病啊是有关系的，我们不能说没有关系，只是为什么有这些关系，我们得看得完全一点。神在他奇妙的旨意中，也许让大恶人很健康很富裕，神在他奇妙的旨意中，也许让一个很近前的人很多疾病和倒霉的事。我不知道这个女人到底为什么得了十二年的血漏，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治好，她是被冤狱骗了还是怎么样，各位我们都不知道。记得我一开始讲的吗？我们能知道能对症下药是好的，但是人间最重要的是对上帝有信心，不是你知道多少。各位我没有轻看之事，请你注意，没有一个人医好他。第四十四节，他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坠子，血漏立刻就止住了。耶稣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行人都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的紧靠着你，有古卷在此，你还问摸我的是谁吗？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路加的写法是刻意，我觉得刻意把这件事含糊化了。学者会告诉我们，路加哈是非常同情弱者的，在路加福音和当然这四卷福音书都是上帝默示的了。那么，但是在路加福音使徒行传里，特别有看到神特别眷顾这些女性妓女，被轻看的比较差劲的人。路加也很注重圣灵，所以说有人说路加特别是灵恩派和注重那个社会关怀的，我觉得有道理了。他甚至省略了一句话，在我忘记是马太还是马可里面有讲，那女人摸他的时候，好像是马可说那个女人听到关于耶稣的事，所以来摸他。然后好像是马太或马可里面有讲说，我如果摸他就会好。也就是说，马太和马可里面强调了信道从听到来，他有一点知识，然后他有点自己的想法，我摸他也许他的能力就可以医好我，不是也许，一定会好。我不知道他怎么有这个信心，但路加把这些通通都删掉了，他就是来从后面摸一下，他让读者去猜他为什么摸，他不解释。我们在看其他福音书说他为什么摸，我们知道，但是路加把这些都挪去了，以至于今天如果有一个人只看了路加福音的时候，他有病，也许他没有什么知识，他就摸一下马牧师的领带，他没有说他不知道马牧师可能有上帝给他能力，因为路加福音没有这样写，他甚至也没有说摸了就会好，他只看到圣经上面讲他去摸他衣裳坠子，血漏的就止住了。我们想一个最无知的人，他看圣经，先也没有衣裳坠子，你也不知道衣裳坠子是什么，你能想到最接近的就是一个领带嘛？然后最接近耶稣就是牧师了嘛，就去摸一下。我要讲的就是，我感谢主，圣经给了我们每一卷书每一个字都是圣灵默示的。有的人可能整个圣经都没看过，这个女人一定都没看过。对，其他地方有讲她听到耶稣，对，信道从听到来的，她听到耶稣的能力，她做这些事，但路加在圣灵默示下，她这些都不写，只去摸一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只去仰望耶稣吧。你说我还不知道耶稣是谁，我也不知道怎么仰望，那我就再讲一点吧。我们更简单的来信耶稣。耶稣是三位一体的，我们先不讲；耶稣是神人二性，我们不讲；耶稣是童女怀孕，我们不讲；耶稣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也不讲；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也不讲。这都是最重要的基要信仰，我们都不讲，因为这里没有讲。我们有机会多学习，一定的。但是如果你学了这些，你不会去信他，不会去仰望他，你都白学了。这里有一个女人，她就摸他一下就好了。 我觉得路加要用很，这圣灵借着路加用很简洁的话，我们当然因为看过熟悉的就不太被刺激。各位，这是被刺激的，这是大大被刺激的。你有一个12年的妇科病，你摸了一个东西你立刻就好了。各位，这是不可思议的喜悦和吃惊，我不知道要怎么表达。他好了，我不知道他的反应会是什么。如果照其他几个福音书，因为路加在这里没有讲，其他几个福音书就是他说我摸他就一定好，那么这个好应当不会叫他很吃惊吧。我们都很吃惊这种事。我也要先浇你一下冷水，你不必去摸马牧师的领带了。我不是说他不属灵，我也不是说你信心不够，而我是说这是神迹。神迹不是常发生的，我常常强调我们相信有神迹，但神迹不常发生。我也再提醒你一下好了，照这一段圣经讲的，比较常发生的是12年的血漏，比较少发生的是摸一下就会好，12比这要多得多。我相信有很多其他人也得了血漏，如同很多人的女儿也死了，耶稣只医了这两个人。我们有信心，我们更大的信心是在即使没有医我12年的血漏，即使没有把我的儿子从死里复活，我仍然信。其实这就是我们平常状况，我们平常疾病、困难、死亡并没有因着信耶稣就得解决的时候，我们感谢主，我们仍然信了。那就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上帝在历世历代教会多数时候所做的事情。而我们相信我们信的跟这个女人，跟雅鲁的女儿是同样一位上帝，他止住了。我看很多解经家都说，因为耶稣就问是谁摸我，然后耶稣就斥责，就反驳了门徒，一定有人摸我，因为我能力出来了。然后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路加在强调立刻，立刻得好了，当着众人都说出来。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的去吧。我看所有的解经家都说耶稣当然知道是谁摸他的，耶稣这样问只是要帮助那女人说出她的见证，让众人和女人都得到帮助。我却觉得不一定。各位，请你，对不起啊，我要说了，你要有个正统的神学。正统神学就是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就耶稣是完全的神，他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他就是神。他不会死，他不会朽坏，他不会饿、不会渴。但就他是完全的人而言，他会饿、会渴，圣经都有讲，他会痛、他会哭、他也会死，他也有不知的事，包括那日子、那时辰。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怎么结合在耶稣这个 person 上面，我们不知道，或者说我们知道，但是哎呦，我们不知道怎么表达。但我们耶稣的的确确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耶稣也没有分裂的人格，请你也原谅。我觉得耶稣可以很自然的，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上帝，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了。就像我们看小说一样，或武侠小说最多了，那个崂山道士或谁，哎呦，他的功力被偷出去了一点，被人家的信心偷出去一点。各位，你要侵入上帝的电脑，你要侵入上帝的宝库，你不必知道他的密码是什么，你要侵入然后把他东西拿出来，就只有一个密码，就是信心。你有信心就把上帝的能力吸出来了。这里重点不再讲耶稣是不是真的知道，这重点仍然我觉得很，路加在圣灵的默示下很清楚来表达一件事情，就那信心真是了不起啊！ 那个信心是那么含糊在这里，那么含糊的表达出来，没有上基要信仰课，不知道耶稣是谁，这里都没有写。我们当然从其他两处知道他知道了，但耶稣说有人摸我，各位，有人在拥挤他。耶稣是很受欢迎的，在这个时候雅鲁也是一个身份重要的人，大家都要去。我们在布道会里，我们参加布道会，弥赛亚的音乐会我们去听弥赛亚的音乐会，祷告会我们来参加祷告会，如果是大型布道会大型聚会，很多人去，很多人参加，很拥挤，每个人都挤耶稣，每个人都碰到耶稣，只有一个人得到恩典，因为他带着信心。各位，刚才你们信主的人受洗的都吃了饼，都喝了杯，我希望每个人都得到了吃饼喝杯的好处。我们不要只是吃喝了一个那个白白的饼，喝了一杯白白的小小的葡萄汁，没有任何的影响。各位，你今天来参加聚会，是像众人一样也拥挤了，也来参加，也不错嘛，也跟随了耶稣，还是你有信心接触到这位耶稣吗？那个人，我再一次说，我不知道那女人好了以后怎么样了。她应该相信，然后她躲起来吗？她有什么好害怕的呢？因为她长期有妇科病，照犹太的神学，她可能是一个罪人，所以她社会地位很低，她不应该去接近耶稣。如果再从神学来讲，她根本不应该摸耶稣，因为经期当中的妇人是不洁净的，不能去碰别人，把别人会污染。我们感谢主，这件事污秽的人碰到了耶稣，耶稣没有被污秽，污秽人得到洁净，如同长大麻风的碰到任何人，另外人都污秽，长大麻风的耶稣去碰，耶稣没有被污秽，长大麻风的好了，这是神迹。这个人服服说，我怎么好没有讲的，现在慢慢透露一点，我怎么，我原来是怎么情形，怎么好了。他到底有没有信心？看起来很有信心，但也很没有信心。我想很没有信心，也就是他不敢问耶稣，不敢求耶稣，不敢像大家一样大庭广众，耶稣请你摸我一下就好，像雅鲁一样，请你到我女儿的家里，到我家里，在我女儿身上按手摸她，她就好。这女人连这个都不敢，所以她没有信心。但是女人想，我去偷偷碰一下就好了，所以她很有信心。到底有没有信心？各位，我也觉得很奇妙啊。耶稣说，你们的信心只要像芥菜种一样，就可以把山移开。这解经家也在讲，到底我们信心要大还是要小？我觉得很奇妙。从耶稣的讲法，我们也要很大，也要很小。很大完全信靠耶稣，很小我们承认我们是那么的动摇，那么的无知，那么的无助，那么的不明白，但是我们还是来了。所以最大的信心也许是最小的信心吧。他讲出来，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我不知道最后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恐怕很重要吧。你摸我的动作医好了你，你的信心救了你。你觉得医好跟拯救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呢？我看起来也是两件事哦。因为耶稣曾经医好十个长大麻风的，当有一个后来回来的时候，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是不是指那其他九个人没有得拯救，只得医治呢？各位，这些问题都有点复杂，我只是在讲一件很简单的事，可以有很复杂的内容，很复杂的内容也可以很简单。简单我们今天听的是什么？我希望我表达只是一件事，来信耶稣，就这样。什么叫做信？要怎么样摸？要知道多少？那些可以很详细的去讨论。但是如果你没有来信耶稣，地基的人都来仰望我， 那其他讨论都多余了。好了，对不起，我每次都是耽误时间。应该重点线来了，我还有五分钟。49节，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我想路加的写法，不知道有没有要表达一件事。如果42节说快要死了，那应该是要表达这件事。当耶稣说谁摸我的时候，然后整个的队伍停下来了，然后那女人出来讲了，我不知道她讲了多久。她如果像有些自我介绍一下介绍10分钟就麻烦了，我不知道她讲了多久。我得这个病啊，从8岁的时候开始，那时候第一次看的医生是在古亭市场那边的一个医生，然后第二次看的医生吃的是什么，哇，讲这么久，雅鲁急死了，我的女儿要死了，跟马大玛利亚知道耶稣听到消息还在所住地方又住了一天，那种焦急愤怒和困惑，这女人，你耽误我的女儿被拯救。哎，各位，我和马牧师一定都常有这种情形，有的时候真是急的事情两个一起来，三个一起来，又有一个慢郎中来打断，很火。有的时候我现在是慢慢修养的，学的不要那么火。哎呀，主有他的美意，我要信靠神，不是说我们不要有智慧怎么处理，但我们真是求主怜悯。好，这一次有人来说不要了。如果我是雅鲁，如果我对雅鲁的了解不错，就是希望耶稣赶快去，不管他女儿已经死了或快要死了。我一听到这话，我会破口大骂，骂那个女人，这个贱女人，害得我女儿死掉了，你讲话没完呢。或者我会不会骂耶稣？主啊，我是教会很重要一个领导，第二大了，请你来，这么多人跟你一起去，你干嘛为了那个女人？那个病是血漏的病，已经12年了，医好我的女儿，让我的女儿活过来再去救她吧。轻重缓急哪个比较重要？一个是性命，一个是疾病，她已经病了12年，再多病几个钟头没有关系吧。那个耶稣在安息日治病的时候，我想也有一些神学家这样对耶稣讲，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照我刚刚分析应该是不要生气，只要信。当然可能这里讲不要怕是更好了，不要怕，因为女儿死了，所有的失望都没所有的希望都没有了，所以很怕。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一定得救。我不知道雅鲁有没有受安慰，我不知道其他人反应是怎么样。耶稣到了那里，然后里面在那里哭，这个哀哭捶胸哈，真的有一点像我们今天台湾人的这种丧礼。台湾丧礼我们知道很虚伪的，还要买人来哭，我每次碰到这样都是，然后要虚假的哭，然后有的时候在中国大陆那不信主的也是这样，你哭小声一点还说不对。那个毛泽东金日成死的时候，有人还没有哭，还被打成反革命。哎呀，我觉得人间啊，没有上帝，我们的感情也都是虚假的。耶稣说不要哭，他不是死了，是睡了。这话又跟耶稣在讲拉撒路死的时候一样，他不是死了，是睡了，是睡着了。他们晓得女孩已经死了，就嗤笑耶稣。我也不太懂，就是这里的很多情绪的反应让我难以了解。如果他们知道这个女儿是死了，他们也不应该是笑嘛。各位，在一个人刚死的时候怎么样都笑不出来嘛。哎，他没有死，他是睡了，我们不应该就笑出来，我们应该赶快把他拉出来。你发神经病了，人家死了你说人家笑，你说人家睡了，他们怎么会嗤笑耶稣？我不懂。 在圣经里面还有一些其他圣经讲到耶稣把他们赶出去，就这一幕实在相当复杂。我们的情绪在这个人间有很多难以想象的情绪，有的时候我讲到，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很难过的事情。我讲一件事是希望大家都哭，而不是希望大家笑，而大家有人笑出来。好，现在为这女儿哀哭捶胸，我还是不知道雅鲁在想什么，我也不知道这些人在想什么，我也不知道这个女孩子是怎么样。耶稣拉着她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我还是再一次说，耶稣的反应是非常，就是我们非常容易懂的，从下面一句话更是容易懂，他的灵魂便回来了。耶稣拉着他的手回来啊，就好像这个灵魂走的还不太远，回来啊，他就回来了。路加用一些我们民间可以了解的方式来表达耶稣的一个神迹的拯救。那当然感谢主，这里面还有很多可以分析的。他回来以后起来了，耶稣吩咐给他东西吃。这我很喜欢看，我看好几个耶稣医病都是这样，吩咐给他东西吃。各位，我们因为从来没有神迹奇事把人家医好嘛，医好第一件事叫人家吃，哎呀，实在太快乐了，这是很高兴的一件事，表示耶稣很看重吃。他已经饿了，他病了，他需要体力。哎，你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你给他一点力气，叫他根本不必吃东西，他马上就开始诉说他见证，不是更好？有的时候那个血肉是马上好，有的时候人是死里复活，但是神叫人该做的事还是会叫他做，也许叫他去洗个澡，我不知道，在这里给他体力。我们也继续可以去分析，但我时间实在过了。父母很惊奇，耶稣说不要告诉别人，这是一个多余的吩咐，干嘛不要告诉别人？谁会不知道？这小孩起来的时候谁会不知道啊？他复活了，耶稣干嘛说不要告诉别人？这是多余的吩咐嘛？各位，不要告诉别人，是不是表示不要告诉别人很多事，包括不要告诉这段经文，不要告诉别人，就是告诉了人家也不信也不懂。我们以后在生病的时候，在有人死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怎么反应？我们可以请牧师来为他按手祷告，请他复活吗？我不晓得。各位，在这么多混杂我自己也不懂的情形下，我只懂一件事，我还是说，我希望我表达了，来信耶稣，来信耶稣。我们有很多问题，各位，你知道我的问题是什么？其他小孩生病的家长呢？其他小孩刚死的家长呢？其他父母刚死的儿女呢？他们有没有来问耶稣？耶稣到我家去，把那刚刚死的人医好。各位，在整个圣经里面，包括你记得在那个毕士大的池子躺卧了许多生病的，耶稣怎么没有去医治其他的人？这世界上太多我们不懂的了，但我们懂一件事，只要信。我们祷告，天父，求主恩待给我们信心，不论是这个女人的信心、雅鲁的信心、百夫长的信心，或者是没有信心的死人，因为他们已经死了，或者是被耶稣责备你是小信的人，主啊，给我们信心，好像我们活下去，好像我们活不下去，我们也知道我们能复活。奉耶稣的名祷告。